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在出埃及记十七章这里，当然我们前面在第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人已经进入旷野，他们已经经历到一些困难，但同时也经历到神的供应。所以在十六章的里面提到说他们面临这个十五章十六章提到他们在玛拉的时候没有水，那水神怎么样把一个苦的水变成甜的水，那同时当他们没有食物吃的时候，神吃下玛纳，同时吃下鹌鹑。那么有这些神迹其实带领他们以后，同样的在我们的信仰历程当中，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和祝福，人常常是健忘的，人也常常是短视的，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往往就是你眼前的那个困难往往会被扩大的，好像山一样大。所以呢，当这个眼前的这个困难扩大到无限的时候，过去所有的神的恩典、祝福、同在、信心全部都没有了，你好像又回到原点，又开始好像正如你以前还不认识神、没有经历过神一样，你又开始觉得不得了了，完了，完蛋了，不行了。每一次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反反复复，以色列人在旷野也常常是如此。所以旷野的经历对每一个基督徒，我是说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或者信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基督徒，都是一样，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么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有生之年我们都算是在旷野之中。如果你把出埃及当成一个人属灵的一个历程的话，当我信主离开罪恶的捆绑，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魔鬼的权势的时候，我已经出埃及了。然后呢，神允许我们要到一个地方与神同在的地方，那叫天堂，新天新地。可是在我有生之年我还没有到，因此我有生之年就是在旷野。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经历过的，他们的成功、他们的失败、他们的软弱、他们的一切，其实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与他们一样。所以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这些反反复复的事情，一而再、再三的抱怨的时候，其实想一想，若是我们在他们当中，我们不会比他们好。但是这整个的故事也一再的提醒我们有一些属灵的教训、属灵的原则。在旷野中我们怎么样依靠主，每一天跟随他，这是每一天的。今天有水了，明天又没有了，今天有了吃的，那不一定明天有。玛纳是每天降下来的，可是我们宁可要什么呢？好像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来讲，我们要存很多款，我们要很多的东西，最好那个存粮足够吃一年半，我们就觉得安心了。你每天只给我够今天的，那明天呢？明天又有明天的恩典。耶稣是这样说的，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他不是说有明天的祝福，他说有明天的忧虑。所以很多人读了那段话，本来应该不忧虑的，就越读越忧虑。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明天神啊，你要给我什么忧虑啊？不知道啊，哎呦，就睡不着觉了。神预言明天有明天的忧虑，明天有什么忧虑？不知道。如果说放心好了，从今天以后，好像有一个平安符，从此以后没有困难了，从此以后吃喝不尽了，那多爽啊！不是，玛纳每天给，而且还保证明天还有明天的忧虑跟着你。这就是信心的生活，你每一天的，每一天你要信靠他，每一天要经历他。因此，每一天我碰到困难的时候，昨天的经验、昨天的信心 能够成为我今天的力量吗？这就是问题了。对于一个真正认识神、信靠神的人来讲，应该是昨天的经历成为我今天的力量，使我今天更有勇气往前走。那我们所谓信心软弱的人，就是好像每一次碰到困难，过去的通通忘了，好像我不认识神。因此像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十七章，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百姓就与摩西争闹。争闹这个字哈，比发怨言还严重。就是说你没有的吃，提出要求，这也是一种怨言，就是怎么搞的啊，怎么的。争闹，什么叫争闹呢？就跟你儿子经过麦当劳门口跟你争闹一样。你说今天不吃麦当劳，我们不能天天吃麦当劳，今天吃饺子，他不吃饺子，不吃面，不吃饭，我就是要吃麦当劳。然后呢，你可能正开的车就看到一个麦当劳刚刚经过啊，已经开过去了，孩子在那边哭啊闹啊，他要开门了，他要跳车了，你怎么办？那种叫做争闹。那当然看怎么样的父母了，有的父母呢都很孝顺儿女的，好了好了好了，今天破例，天天破例，所以没有破例，那就是常例，每一天就是吃麦当劳的。那当然有的父母是不一样的，你要这样子给我闹啊，行，下车，你欠揍你。当然了，在美国你小心一点哈，你下了车开了门就在街上就揍他了，没到三分钟警察就来了，手铐就给你铐上去了哈。不过我的意思，什么叫做争闹，就是说我有一个需求是没有错，可是当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是一分一刻都不能够不现在拿到的，我现在就要，而且呢我可以用各种的方法耍赖一样的，这叫做争闹。那问题是你跟谁争闹？如果你跟神用这样的方式来争闹，那他是神还是你是神啊？谁是老大啊？你没搞清楚啊，对，你跟谁争闹啊？所以当你的儿子跟你争闹的话呢，别的不说，如果我在旁边看，我就知道平常你在家里就是没威严的，没权柄的，你都是被儿子耍得团团转的，他今天才敢对你争闹。如果你平常在家里很有威严的，孩子有时候想要闹，你厉害的家长是声音也不必提高的，他叫眼睛转过去瞪他一眼，尽在不言中，你想怎么样？那孩子本来在闹，一看爸爸眼神一过来，家教挺好的。那有的家庭的家教完全靠声音控制的，尤其做妈的就叫过去了，回家吃饭啦。那个小孩子跟他的同伴说还行，至少还可以再玩15分钟，意思是说这声音还不够大，哎，你知道了。然后呢，这妈妈的声音就越叫越大，叫到一个程度好像要把他杀千刀的时候，你再不回来，哦哦，再不回去的话皮要绷紧一点了，走了。这是比较差劲的。那更差劲的呢，爸妈你吼你怎么样都没用的。所以为什么百姓会对摩西争闹，会对神的仆人争闹？他们不认识神，或者说几乎像不认识神一样。如果你真的知道神是谁的话，你会用这种态度，你会对神要东西吗？我就说了，诗篇中是有一些人发怨言，诗篇41篇42篇，犹太人国破家亡流落他乡，他们也在发出祷告，神啊，我们的祷告你不垂听，要到几时呢？我们流落他乡，敌人在那边辱骂我们，讥笑我们，你要到几时才救我们呢？你说是不是一种怨言？他其实不是我们像那种为自己个人的什么这个小东西在那要求的那种怨言，但是是一个对神的一种好像无奈当中、无助当中发出的呼求，这是有的。而这样的呼求，神是垂听的，神是反应的，神也不会发怒的。但真正的发怨言不一样， 那争闹更不一样了，这边是争闹，所以到了十七章这边为了水的事情，他们跟摩西争闹的时候严重的多。所以你到后面当摩西向神呼求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第四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我了。就争闹到这个地步，把这位带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这位摩西，他们居然敢石头要拿起来打死摩西的，你知道这争闹的程度到什么程度。所以当然还一次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神没有降灾，否则的话你对神，你对神的仆人用这样的态度，以神的威严和能力，那这个百姓有的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看，虽然摩西发出呼求，他摩西碰到困难的时候，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每次都转向神，他不是用人的方法，他转向神，他呼求神。但是也一而再再而三的，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后来在民数记描述摩西的时候，当然不是摩西自己写，虽然我们说摩西五经从创世纪出埃及记一直到生命记五本书都是摩西写的，我们的意思是主要的题材是摩西写的或者是提供的，那最后一定有个编辑把这个编成现在这五本书的。譬如说生命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说摩西死了，死在尼坡山上，这总不能摩西自己写吧，说我死了，我死在尼坡山上，这哪会自己写，一定后人写的嘛。民数记有一句话呢也很明显的，所有人都同意那个绝对不是摩西自己写的，别人写的。因为那次提到他的哥哥亚伦，他的姐姐米利安也居然来挑战他的权威。在讲到摩西做什么以前，有一句话就出现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就非常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那摩西会自己写吗？我摩西是世界上最谦卑的人。不过有的时候在教会真的有人这样做见证的，他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回来了，他说感谢主，我那天被圣灵充满了，所以我现在比以前谦卑好多，我真的好谦卑哦。一个谦卑的人会在台上说自己谦卑，这广东话叫有没有搞错。谦卑你会觉得你谦卑，那就是你骄傲你才会觉得你谦卑啊。还有些人说呢，我这个人啊就是什么毛病很多，就是没什么优点，只有一个优点，我就是谦卑，唯一的优点是谦卑，我看你很自卑，而且自大跟自卑双胞胎。谦卑没有人自己说的，所以那句话肯定不是摩西自己说，我为人是很谦卑而且胜过世上的众人，是把这五本书编辑完的那个编辑写到这儿的时候，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不得不就插了一句话进来了，摩西这个人啊真是谦卑。为什么？你知道摩西手上有一根什么杖子，后来神就对摩西说，第五节，摩西对摩西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不是有个杖吗？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过去，我必在河烈的磐石站在那里，站在你的面前，你就击打磐石，磐石会出水。他有个杖，这个杖还不是魔杖哦，这个杖可是要命的。他一打红海的时候，红海水就分开了，他一打到那个尼罗河，尼罗河水变成血水，然后他一举手祷告，那个杖一举起来的时候，冰雹就下来，所以那个杖是很厉害的。如果我是摩西，你跟我闹还想拿石头打死我，凭我的武功这个杖子拿起来来吧试试看，那个权柄只要一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受不了了。哎，可是你就注意看啊，你以后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整个四十年当中，摩西哪一回对他的百姓拿起杖来说你敢，你想怎么样？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次他们几乎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摩西也没有拿起杖来，他可以的。这个杖代表权柄，代表神的同在，百姓呢想拿石头打死他，他杖只要一拿起来，那事情就不一样。 可是摩西从来没有举起他手上的权柄的杖来对付他的百姓，这就是他的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我们很多人所谓的谦卑是你啥也没有，所以那不叫谦卑，那叫自卑。无产阶级你能怎么样？不一样的就是你什么都有，但是你却不以这个来夸口，什么都有但是你却不用它，这才叫谦卑。摩西在那个时候论年纪他八十几岁了，论功劳200万的以色列人他把他带出来了，论身份论地位论权柄你论任何一个谁敢跟他挑战呢？所以他有充分的理由，他有充分的权力，一切的东西他可以对付他的百姓，然而他有却从来没有用过，这才叫谦卑。当你什么都没有，你的谦卑不算是真谦卑。人的改变就在这里，当你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你真的是怎么样的人，那时候才看得出来。如果你注意台湾消息的话，台湾现在可是闹哄哄的，在我来看这就跟最近两三年前演的电影《魔戒》一样，那个权力的戒指一戴上去，你的本相才会露出来的。权力我给你了，钱我给你了，什么我都给你了，然后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是傲慢还是谦卑？那时候才真的知道。你是穷人出身一无所有的时候，那种不叫谦卑，那还没看出来呢。就在这几年国际的历史当中有非常多这样的事情同时在发生，台湾不是唯一的一个。韩国现任的总统卢武铉也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名望跟陈水扁一样的扁 18% 而已。他原来是民权律师，专门替穷人打官司的，所以名望很好，他是穷人的救星。可当了总统了不得了，他身边所有的机要秘书亲信全部被抓了，因为贪污。他的侄儿用他这个叔叔的名义也是招摇撞骗，赚了几千万，好也被抓了，所以他周围的人全部被关了，所以他现在声望低得一塌糊涂。人家说以前他做律师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选他。是他做律师的时候他替穷人打官司，所以他没有钱也没有权，现在他做总统了，不一样。所以韩国人也很想叫他早点下台，可他说我非做到2008不可，他刚好也要做到2008。还有呢，海地的总统原来还是一个大概天主教的教士，也是替穷人帮忙的，他们认为是穷人的救星，当选总统，军事政府还不让他当选，结果还美国出兵让他上去做总统，做了总统几年下来以后不得了了，贪污，后来是百姓把他赶走的。他以前是替穷人服务的，还是一个天主教的这种修道士，他怎么会贪污呢？问题就在这里，权柄你有的时候你怎么用权柄的，那个时候才是真的你。以前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当然看起来很清廉很正直，等你有权柄。摩西的特色，圣经上之所以称赞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是一个神的仆人，就是因为他拥有一切，然而他却没有用他神所给他的权柄来对付他自己的百姓。当然百姓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认识摩西，更不认识耶和华神。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说过我们的人生一生是一个旷野的经验，求主怜悯我们的就是让我们学习，虽然在很多过程中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但是慢慢的我们总应该累积一些对神的认识，以至于困难又来了，麻烦又来了，好像这个灾难又来了，或者这个过不去的关又来了，那个时候因为你对神的认识已经有进步了，你的反应可以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说 孩子管教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像呢？孩子很小的时候他是不懂事，所以他会用争闹的方法去要一个东西。管教的好的孩子是怎么样？他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他知道了一件事情，这个东西如果是该给的，这好东西爸妈会给，虽然不一定现在给，我可能十分钟以后给你，但不要不是现在给啊。那么如果不是好东西，你怎么争你怎么闹，不给就是不给。然后呢，我告诉你，孩子是非常认命的，他们非常容易适应环境的，他知道哭也没用，然后呢好吧，他学乖了，下一次呢他就不会用争闹的方式。所以为什么我说会争闹的孩子是家教不好？孩子没问题，爸妈有问题，爸妈的管教不好，他才会用这种方法，因为他知道我一争闹我要什么就有什么，那是父母的问题了，他觉得这一个方法有效。如果他真的认识他的父母，而父母是非常坚持原则的时候，他知道这招没有效，孩子就不会用这种方法来了，他会用另外一种方法。那我们所谓哎，孩子管教的好，他懂得贴心，就是说知道父母怎么样做，他会这样，所以这是一个管教的好的孩子，他认识他的父母，也知道他父母的游戏规则，他就照这个来。他会好像我按牌理出牌的用硬来的话，表示说可能父母要不然是没有一定的原则，要不然呢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被孩子控制了。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如此，当然神不是父母，父母有时候有软弱，有时候那个神有既定的原则，神如果认为对的他一定会给，虽然不一定照你的方式照你的时间给，他会给，如果不对的你怎么弄他也不会给你的。那你必须认识这位神是公义的，但他也是慈爱的。很多年前，大概有20年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原来在芝加哥我们读同个大学的时候，那个弟兄跟我在同一个实验室，同一个指导教授，几乎同时毕业，他早我几个月，他先回了台湾，后来我也回去了，所以我们在同个教会。然后那时候他们刚生一个老二，一个女儿，所以回到台湾以后呢，那个孩子很小，女儿很小，非常黏妈妈。那么到两三岁又会走路嘛哈，那个黏妈妈黏到那种程度啊，那妈妈都受不了。他上厕所他也要跟他去，无论到哪里他就是他像一个怎么样橡皮虫一样就捏着妈妈这样。那客人一来他就是用一个方法，就妈妈的裙子做遮羞布一样，嘣，把自己就他就躲在妈妈裙子下面去了。那妈妈就觉得很尴尬，这样干什么？这样，哎呀，那礼拜天聚会你别说了，他一定跟着妈妈。那跟着妈妈，好吧，你坐下安安静静，不，他不安安静静的，一下要东要西，妈妈。所以呢，他每次聚会，他妈妈根本不能专心。他不但不能专心，前一排、后一排、左边、右边，全部都不能专心，就听他一个人讲话动他，所以他都看着他。我们说不行了，后来。那因为我们跟他很熟嘛，我太太就跟这位姐妹讲，那时候我太太在负责儿童主日学最难缠的一班，2岁到3岁的，哦，那一班呢，一进去都是又哭又叫的，就他跟另外一个宣教师两个人负责，所以以后你下次你注意哈，当然姐妹们你去注意一下，师母的左手比右手还粗的，为什么？他左手专门去把孩子这样勒住，不是勒脖子，就这样夹住他，让他你怎么扭他就可以夹住他，右手还可以做事。所以呢他是叫那个太姊妹说，你把女儿交给我，然后吩咐他交给我以后往前走永不回头，你听到你孩子哭别到教室来找他， OK， 你一来没完没了去。所以当然还在大堂都可以听到女儿又在哭了，哇，第一天不得了了，足足60分钟没停的哭，哭了15-20分钟她要上厕所，好，上厕所，不上厕所怎么办？如果真的尿出来得了就上厕所，然后又哭又尿尿尿又要上厕所，师母说才5分钟又没喝水没得尿了，不去， 就不准他上厕所，然后在身上就是尿尿这样子。那师母就夹着他，那一般有十几个孩子，所以都抱给他来行，所以左手抱着他，右手招呼别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宣教士，两个在配搭嘛。好了，第一小时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个礼拜妈妈把他一带来，一看到师母就像看到魔鬼一样就想要跑要躲什么的，那师母就过去拎着像抓小鸡一样就抓回来，走。第二次呢，三十分钟，前三十分钟扭啊扭啊，到三十分钟之后，他也累了，也觉得没办法了，所以就眼泪还在脸上，但是就是玩玩这个，做做那个。第三个礼拜，妈妈一带进来，他一看到师母，那个小孩子只有两三岁啊，就叹了一口气，哎，好像说没办法了，他就走进来了，然后就跟妈妈拜拜，你走吧，认命了。然后一坐下来，那天来了一个新的小男生，两三岁的，一来又是哭哦哭哦哭哦，然后就坐在他旁边啊，妈妈已经走了，那小男孩倒没有他那么溜哦，但是一直哭。那个小女孩她手上在捏那种彩色的泥巴，可以捏泥巴的，她就把泥巴捏一块放在她那个小男生的面前摆在那儿，别哭了，没有用的。然后那小男生立刻哭声就停止了，眼泪还在脸上也没有擦，就开始捏她的泥巴，从头到尾那男生没有哭了。那女孩子从此以后，每次第三次来还叹一口气，第四来连叹气也不叹气了，就是一走进来坐个椅子就开始做他的事情了。然后像小老大姐一样，那些刚刚来受训的新兵还是什么的，哭得一塌糊涂，他会说不要哭，来玩泥巴，哭没有用。他虽然还不认识主，他认识师母了，他知道。所以你知道这个孩子哈，他很会学习的，但是很妙的，从那个礼拜开始，他这个女儿开窍了。什么叫开窍？本来客人一来，他就好像害羞的哦，我就说他躲到妈妈裙子下面去了。从那个礼拜以后，开始说话了。那以前那么害羞，他怎么会讲话？他不讲话的，就是你看他说不敢看人，躲躲躲，什么话也不讲的。到那个时候，他开始讲话了。他妈妈说不得了了，他这话从哪里来的？我说他已经累积了三年的话憋在心里的通通出来了，哇，跟连珠炮一样啪啪啪啪。他妈说从来不知道他会讲这么多话了。我说现在开窍了，反正他长大了，当然不是一夜之间长大，他开始可以独立了。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一点一点的在这样学习，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学得很好，有很多人学得不好，所以如果你看到民数记，你就知道最后大多数当时也是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那些成年人，二十岁以上，后来在四十年旷野生活中，全部死在旷野。当时出埃及超过二十岁的，没有一个人活着进入迦南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约书亚，待会会提到那个打仗的约书亚，还有一个加勒。表示全班同学都不及格，学了半天好像长不大的。因此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警戒，别学了半天总是学不会，就总是对神的认识好像一直在一个不认识神的一个情况下，以至于我们碰到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用这样的方式。最为什么这些人没有进迦南地，就是最后一次当他们派探子要进迦南地，已经到了边界要进去了，然后报来的消息是迦南美地，他说那个葡萄大到一个程度，他们就两个人扛了一串葡萄下来，重得不得了，葡萄很大，流难与蜜之地，可是同时有困难，是一个美好的地方，可是那边的人身材高大，亚纳族的人报了这个消息，就好像说哈，如果说有一伙儿人都差不多跟我一样身材的，没有一个超过160的。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去说，哎，那个地是你的，好，我们去拿这块地，物产丰富，风景优美，哇， 那边的人个个都跟姚明一样，而且姚明还最矮的，因为亚纳族的人身材高大，所以他说他们看我们，我们像蚱蜢，我们看自己跟他比比，也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就像蚱蜢一样。他说不可能得到那块地，那个地真是好，去不了。他们忘记了是神要他们去的，是神要与他们同在。但是如果人凭人的本事，他一看那完了，所以百姓就闹起来了。摩西你干什么，带我们到这里来，根本就不可能打赢的地方。然后那些人又是一样，又是拿起石头要打死摩西的。那一次摩西还没做什么，神就显现，你们已经在40年当中10次试探我。他准备要灭绝当时所有以色列人，后来摩西求情，然后神就说了这样子，所有20岁以上的成年人没有一个可以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你说会死在旷野的什么妇人孩子，他们可以进去，所以你的孩子可以进去，你们不进不去了。那就是最后期末大考，大部分剩2个人，其他全部不及格。整个出埃及记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思想和学习的，因此这只是出埃及记的刚开始，是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刚开始，所以这些困难是一个又一个，没有错，但这个还在开端。所以你也会注意到神的恩典，他们向摩西争闹，用这种手段口气是，你说是非常不得体的，但是神没有责备他们，神没有降灾，神的恩慈。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去试探神，你不要以为神的恩慈是一直永永远远的，所以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的试探神的话呢，到最后当神真正用他的公义开始责备的时候，处罚的时候，那就不得了。所以的确到这里为止，他们做的这些事情实在是不太好，但是神好像都很宽容啊。所以争闹说没水，神就说摩西你拿你的杖去到那个河裂的磐石那里，你击打磐石就出水，果然击打了磐石有水喝了，事情过去了，神也没责备，神也没降灾。但是问题是以色列人可能以为神永远可以这样，所以没事要水喝就要用这样的方法再来，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时候，当耶和华的愤怒显现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如果你学会了我们的神是有恩典也有大能的神，你有什么困难你告诉神，神一定用他的能力来保守，用他的恩慈来怜悯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如果你这样认识神，你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祷告。这是为什么腓立比书在保罗提到说祷告的时候，他说把你一切所需要的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祷告祈求告诉神问题不大，用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什么意思？那个感谢就是回顾，看看你过去在你一生的年岁到如今为止，特别认识神之后，沿路上神如何保守。如果你看到这个，你学会了从过去的过程中看见神的恩典，好像诗篇有一篇诗篇65篇所说的，我所走过的路径沿路都滴下脂油，沿路都有恩典，虽然仍然有坎坷不平的，但是神的恩典历历在目的话，你就会有感谢，这个感谢就带来信心。神啊，我相信过去你怎么用恩典怜悯大能的手带领我，直到如今今天这个问题你会同样用恩典能力带我过去的，我用感谢把我所要的告诉神，然后你去经历到果然神再一次用恩典能力带领我走过去，你的信心慢慢加增，你的感谢也越来越多，这叫做数算神的恩典，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可能这问题也越来越大。可是好像练跳高一样，以前我们在高中的时候练跳高，看别人跳高，哇，又轻松又自在，身轻如燕，像呼就飞过去了，你跳跳看就知道，你怎么跳都跳不过去。看他们跳都用横着跳，现在还流行的背跳背滚式的啊，嘣一跳，哎，头先过去，头怎么过的？ 那以前不会跳的话都这样，我们叫剪刀式的，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是剪刀式的，就是往前跳，就是说蹦跳过去。你跳60公分、70公分、80公分还行，到了1米的时候，你要能够这样蹦就过去的话，还不太容易。特别我这种不到1米6的，我看都超过腰了，这怎么跳过去啊？哦，当然了，这不踢倒了多少次的杆，终于好像啊跳过1米了。然后一跳过，那个教练体育老师就把这个杆子再升10公分。10公分，我刚刚已经全部吃奶的力气都过去，才刚刚跳过去10公分啊，不可能，还行。哎呀，又练了，又搞了半天，终于过去了。OK， 到此为止，不再加10公分。这就是信心的功课。每一次到那个关口，你都觉得不行了，这是极限。你再多一分，我就完蛋了，我就压垮了，不行了，过去了。人说你还行，又加一点。所以我说，刚刚困难过去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砰，又来一个。哇，比这个还大。为什么？神知道你还行。或者说吧，不是说你还行，神比任何困难都大，只是呢，神也是有恩典，神不会一次把你受不起的试探难处加给你，他每次加一点。你说我不行了，你可以借着你对神的信心，神与你同工同在，可以过去了。好，经历到了，你信心就稍微大一点。好，如果是这么大的问题，我可以处理的。哎，别更大的哈。神说不，你还可以面对更大的问题，再给你一个。哇，不得了，不行了。哎，靠着恩典学习又过去了，又来一个更大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怎么搞的，困难刚过去，怎么又给我一个更大的困难呢？其实这是恩典。怎么叫恩典？神要带领我去经历到、认识到，神比万有都大，没有任何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困难是神不能解决的。只要让我自己去学习、去经验到，但神的恩典就是神没有一次好像一步到位就把一个困难嘣就在这里让你一次跳过去，它是一点一点，让你一步一步的认识它，一步一步的你的信心被提升，然后慢慢的。我就说，如果你懂得学习这个属灵的教训功课，你就慢慢就体认到，我过去神怎么带领我，经过这个，经过那个，如今有一个很大的难题了，我知道神可以带我过去了。这就是大卫的反应。大卫跟巨人歌利亚打架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他怎么说的？他说，我过去牧羊的时候，来了狼，来了熊，来了狮子，耶和华的手帮助我，打死狼，打死熊，打死狮子。今天来个巨人哥利亚，哇，那比狮子熊都还可怕。但是神带领我打胜了狼，打胜熊，打胜狮子。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敢向耶和华的军队挑战，我靠着耶和华的能力，就是他，我也可以打胜。这叫做信心。所以他先打过狼，打过熊，打过狮子，现在在打哥利亚。神可不是什么经验都没有，蹦就来一个哥利亚。哦，那怎么办？那除非大卫，我们想象中的大卫，如果是这样的话，像他大概像个机器人一样，大卫，反正没有人出去，神说：“大卫，你去，我怎么打啊？我从来没有打过啊。”没关系，我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大卫就出去了。嗯，好，捡5颗石头，捡石头干什么？我叫你捡嘛。好，捡了，放到口袋里。然后还有个机旋甩石，那个很简单的一个布，包着一个石头。我叫你甩就甩哈，我叫你放就放哈，来，放出去了。然后石头就开始飞了，然后上帝就感动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像寻翼飞弹一样，那哥利亚躲来躲去，不，那个哥利亚怎么躲躲不过，砰，神负责。那么大卫什么？大卫只是个机器人，装石头，甩石头，那管他甩到哪里去就摔，然后剩下上帝做的。不是这么回事。机旋甩石他小的时候就用过，打狮子、打龙、打熊、打狮子、熊的时候，你怎么打呀？你就跟他摔跤， 大卫多高？那时候他15岁左右，大概跟我也差不多哎。一个熊那么高那么大，你跟他这样，有这样打的吗？他老远就提前骰子就打了嘛。那你说这还要信心吗？当然要信心了。看到一个熊来了，看到一个哥利亚巨人在那里的时候，你手都抖了。很多选手平常练习的时候都打了100分的，到了奥运的时候一紧张起来，砰，我打哪里去了？信心到了实际情况，你还是需要依靠神的。信心是累积的。摩西也不是一次对神就这样认识，所以他从蒙召一直到法老王面前，也是一次一次的，摩西的信心慢慢被建立了。但是也有很多时候，你说这一次对以色列人是一个考验，没有水喝，对摩西也是个考验，没有水了，然后百姓争闹，几乎拿石头打死我，我怎么办？对摩西来讲，他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么马拉苦水变甜，至少还有水啊，这里可是在沙漠中，除了沙漠就是石头，到哪里找水？他只能呼求神，神才说拿起你的杖到磐石那里去击打磐石，就磐石就出水了。所以对摩西其实40年的过程，对摩西也是信心的考验，也是信心的学习，只是摩西属灵上40年当中不断的成长，以色列的百姓大多数却没有成长。所以这个事件本身，虽然神的恩典神的祝福是有的，水是给他们供应了，但是40年之后，当摩西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40年之后我已经说过了，因为他们的不信，神说现在20岁以上的成年人都不能进迦南地了，所以经过旷野40年漂流，这些老的都死了。生命记这5本书的最后一本生命记，就是摩西晚年已经120岁了，他知道神已经说他不可以进去迦南地，那已经换了新的一代的年轻人了。所以生命记第5本书是什么？摩西120岁，对新一代的年轻人包括领袖们宣告了一些事情，重生前命，叫生命记。重生前面就有回顾历史的，就告诉他们说以前在旷野40年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因此关于这一次在这个地方，后来圣经上给他取名叫做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神的试探，又称为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记第6章你往后翻，出埃及记后面是立位，立位后面是民数记，民数记后面是生命记。生命记第6章的第16节，第6章16节，摩西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的试探他，反而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和律例，不要试探耶和华神，像你们的祖先、你们的父母在玛撒那个地方争闹要水喝的时候一样去试探神。所以他警告40年后的下一代的说，以前发生过的事情，虽然神有恩典供应了水，但是不要再这样方式来对神，不要试探神。所以他有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那事实上不单如此，后来摩西之后，诗篇的作者也有提到同样一个故事，同样提醒我们所谓的属灵教训。在这件事情上，诗篇95篇第8节跟第9节，第八节说什么？诗篇95篇第8节，他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第10节，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对，他们不能得到安息之地，不能进入迦南美地，都死在旷野。所以这次又提到说， 这些百姓在玛撒，在米利巴所做的事情是得罪神的，他们是硬着心在那里试探我。然后他就警告，这个诗篇的作者警告我们说，我们不要像我们的祖宗那样子试探神。所以因此玛撒这个地方的教训留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有需要，但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向神争闹。相反的，我们应该用信心来面对这个问题啊，依靠仰望神的恩典啊。所以到了新约的，不但从诗篇，然后到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的时候，又再一次提到，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在旷野中的经历啊，旷野中的经历。那在那个里面，虽然他没有特别提到玛撒，没有提到米利巴这个字眼，但是从整个旷野里面的经历，以及他所引用的诗篇，在希伯来书，在新约后面的希伯来书第三章啊第七节，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的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病，而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时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不就是诗篇95篇我们刚念的吗？那诗篇95篇就提到米利巴跟玛撒，在希伯来书没有提到这两个名字。其实这边就是诗篇95篇，就是讲玛撒的经历，就是讲米利巴的经历，然后说那些人因此不能够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三章12节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若是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有份，不至于失落。这是我们从整个教训里面所学习到的。回到出埃及记17章，第一个故事是提到在玛撒在米利巴发生的事情，然后神借着摩西在磐石当中取水。当然这故事最后有一点的提醒，就是说以后可能有机会或许还会提到，在民数记20章里面有一段非常类似的记载，但是不要把那个故事跟这个混为一谈。因为在民数记20章的时候，也就是40年之后，已经有新的一代以色列人起来了。那时候又是还在旷野的末期，但还在旷野中，又是没有水喝，百姓又是像在玛撒米利巴一样争闹。然后那一次的争闹就出了大问题了。那一次如果你看民数记20章你自己去读的话呢，神就吩咐告诉摩西说，你到磐石那里去，你吩咐磐石，磐石就会出水。那40年之后，虽然摩西120岁，那一次摩西动了血气了，拿着杖子到了磐石那里，就跟这一次一样，他就击打磐石2下，磐石出水了。神就对摩西说，我叫你吩咐磐石出水，你为什么击打磐石？所以摩西，你已经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了，你不得进入迦南美地。那一次摩西40年功劳和苦劳毁于一旦，他把百姓带到迦南地的门口，就要进去领受这个美地，神说你不能去，你得不到，你要死在旷野。所以摩西就死在尼泊山上，就是因为那一次神说你吩咐摩磐石就可以出水了。就那一次他不是吩咐摩西，是拿着杖击打磐石。那次神没有叫他击打，他击打了。神说你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我为圣，我告诉你吩咐磐石，你拿杖子击打磐石，因此你不能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就那个是个故事，跟这个是不一样啊。当然关于那个故事里面的一些属灵的教训，以后有机会我们另外再说。故事非常相似，但是是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出埃及记17章，神吩咐他击打磐石2下，他只击打了，出水了。那一次神没有叫他击打，他却击打了。 因此他受到神的管教。但是出埃及第十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呢，是提到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的事情。第八节说，那是亚玛利人来在腓立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摩西就吩咐约书亚带领一些人出去跟他征战啊，这整个的故事。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跟亚玛利人征战？而且事实上这个征战后来成为一个在犹太历史当中很长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同样的，在这里可能没有详细的述说，亚玛利人其实呢如果人家说今天的种族有没有一种人叫做亚玛利人，我们不确定，不过他们的生活习性很像今天在中东一带的贝多因人。贝多因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今天约旦国所有的皇族是贝多因人，沙特阿拉伯所有的皇族都是贝多因人，今天在以色列国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当中有一些是贝多因人，是牧羊的，在埃及北非有很多，西乃半岛很多贝多因人。贝多因人是亚玛利人吗？我只能说他们的生活习惯是一样，是游牧民族，但血统上未必就是所谓圣经上的亚玛利人。但是这次战争怎么开始的，出埃及记没有详细述说，但是四十年之后在生命记，当摩西告诉这些年轻的一代的领袖的时候，他的确说了这次的战争是怎么开始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摩西又说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战争。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七节，摩西说，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搅扰扰乱，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是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原来是怎么回事，亚玛利人是游牧民族，那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上百万的以色列人成群结队的离开埃及进入旷野，要走向迦南地去了。可是你知道吗，就好像如果说我们去远足去观光什么一大堆，有的时候我们譬如说哈，我们好几次的机会带领很多弟兄姐妹坐观光游览车去哪里观光，然后去看一个地方，要成群结队这样走走走走走，每次都是这个情形，走走走走走，大队人马在走，后面就有几个落在后面的，落在后面的可能是要上洗手间啦，这边叫做体弱的，或者是看到路边摊在卖什么纪念品啊，就是赶快去买啊，上面导游在讲很多精彩的历史的考古的，买东西最重要，就落在后面。可能转了两圈，我们上了巴士走掉了，然后就有两个就被放鸽子了，落在后边。所以如果说一个旅行团四五十个人都有几个拖拖拉拉在后面，有可能就落单了，有可能就跑掉了。那这时候是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进旷野一直走的时候，你很明显的这一群在走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体弱的，在生命记说有一些落在后面，亚玛利人就把后面的这些人击杀了，可能是抢劫，可能杀了他们，三番两次这样做。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要跟亚玛利人作战啊，只因为他们行了这个恶的事情。所以在生命记提到了这个战争是怎么开始的。但是这段圣经主要的一个教训和功课是在讲什么呢？很有趣的是啊，第一个提到这个年轻人领袖叫做约书亚，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叫他带兵。约书亚是在整个圣经当中第一次被提到这个名字哈。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后面的民数记十三章十六节有提到这个约书亚这个名字，他本名叫何西亚，何西亚后来是摩西把他改名叫约书亚。约书亚跟何西亚这个名字呢只差一个字，就是当然了我们中文看起来也不太像，英文念起来有一点点接近，就是何西亚是 Hoshea， Hoshea 的这个字呢，加上一个亚位，就是耶和华的时候，就是亚耍跟 Hoshea。 那 Hoshea 的时候，那个 H 当然没有别的字在前面的话，觉得 Hoshea 就 Hoshea。 但是呢，如果加上耶和华的那个 Jehovah 的那个亚的音的时候，就变成亚耍，就耶稣亚，就其实只加了一个字，加了耶和华。那 Hoshea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拯救，那摩西把何西阿的名字改为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本来何西阿只是拯救，不管谁拯救，那么约书亚就变成耶和华神是拯救，耶和华拯救，叫做约书亚，就这样来。那这边的话呢，因为在作者这样写，没有提到他原名叫何西阿的时候，是因为到了后来谁都知道他叫约书亚。因此你讲约书亚大家都知道，讲何西阿可能有些人说何西阿是谁啊，哦，他原名叫何西阿，后来叫做约书亚，因此后来的名字比以前更有名。正如使徒行传有一位使徒叫做巴拿巴，巴拿巴本名叫约瑟，有时候我做圣经考试，巴拿巴本来名字叫什么，十个有九个基督徒不知道巴拿巴本名叫什么，他的绰号叫巴拿巴，太有名了，以至于他原名反而被忽略。一样，约书亚的本名叫何西亚，没有人注意到。那另外一件事情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当然是用希伯来文念啊，亚许亚，亚许亚，就是亚后吧，耶和华，加上或许亚，就是亚许亚。这个字如果用希腊文念，就是亚述，亚述，耶稣，所以耶稣就是约书亚，这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的不同念法而已。所以耶稣就是约书亚，所以因此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说他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为什么？约书亚就是神拯救，这个拯救这个名在耶稣这个字里面，就是耶稌亚这个字里面就表达出来了。所以这是个耶稌亚，那时候可能耶稌亚说明是四十来岁的一个年轻人。那为什么摩西选他做这个打仗的指挥官，圣经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之后，约书亚成为摩西最主要的左右手、帮手，也后来成为摩西的继承人。摩西死在尼泊山上以后，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是这个约书亚。那这次的战争是由约书亚来带领。那摩西要他去选一些人，他显然不是全部几百万人以色列人全部打仗，就只要选一些人，因为亚玛力人其实人不一定很多。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打仗的时候，摩西这样说，你带着人拿着刀跟他们打，我呢我上山。所以摩西就上了山，然后当然他的哥哥亚伦一个，另外有一个人叫户尔，这两个人跟着他就上山。他说你在山下打仗，我呢会在山上拿着神的杖在那里祷告。好了，这个很特别的情况，山下在打仗，山上有三个人，摩西举着杖祷告。但圣经上这样记载，摩西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人就打胜，什么时候手一放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所以山下怎么打不重要，山上有没有举手很重要，他一举手就赢了，一放手就输了。但很奇怪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教训。那么问题是，摩西的手会发沉，就是说你看80岁的老人了，你举的手要举多久啊？10分钟啊，10分钟休息一下，一休息就输了，赶快举起来又赢了，好累啊。所以一举一放，一举一放就是赢啊输啊，赢啊输啊。那我当然不知道山下这些人在打仗的人知不知道什么赢什么输的哈，好像你拔河，你看过拔河没有，拔河那没人拔的时候，其实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只知道忽然间好像这个输掉了，你知道这个手指就过去了，一下子呼就过来了。所以在拔河的人，其实你什么都看不见，因为你拔河的时候人挤在一块儿，你根本就看不到对面，你甚至你这一排来很多前面后面两个人看得到，其他你都看不见。所以人在这个阵中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好像赢的时候就好像很顺啊，呼呼呼就过来了，那一输的时候嘟嘟嘟就过去。约书亚在山下打仗就是这样，他好像很顺，哇杀过去了，然后一下啪又回来了，怎么回事？ 我相信他不会一面打一面看山上。摩西举手了，哇，打过去。摩西手一放下来，赶快退兵，没有的。但是他在山下根本不知道，山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决定性的，在山上他不知道。但是因为摩西手一放下来就会输，所以后来户尔跟亚伦这两个人就帮忙他，第一个搬一个石头给他做的，因为那时候摩西是站在山上举着手，站着脚也会累啊，我说80岁的老人家，所以手会酸脚也会酸，所以你搬个石头给他坐着，所以他只坐在上面，可是手举起来，所以坐着站着不重要，但站着要举起来，然后就坐在石头上，那站着要举起来，可是手会酸，所以因此呢左右护法，就一个亚伦一个户尔，一个扶左边一个扶右边，把他手扶着，所以他就站着就可以一直举着，因此约书亚就大获全胜，直到日落，然后杀了亚玛利王。然后神在14节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个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是圣经当中尤其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神要摩西把什么东西写在书上。那出埃及记怎么来的，民数记怎么来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说这是摩西写的，这边是第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世上有五次，在出埃及记有五次，出埃及记有三次，另外还有两次，一次在民数记，一次在生命记，提到说神要摩西把这些话写在书上，有五次。因此为什么我们说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都是到那个生命记都是摩西写的，有这些背景。那么问题是摩西在山上举手举那个杖的时候，这个举手是什么？有些人说是摩西在祷告，当然不可否认那是某种的祷告的姿态，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当然这边你没有看到摩西对神说什么，所以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是认为更好的解释，那个举手是指的向神求援，向神求援，或者用一个想象力来讲，好像哈电插头插上去，所以呢摩西的杖一举起来，好像这个杖啊跟神的那个电源接上去了，所以电就咻就下来了，就赢了，插头一拔掉啊，你的家里不管在玩 CD 或者玩电脑，这样子玩一把啪停电了，或者说插头被人家一脚一踢没了，电源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摩西什么时候举手能力就来了，就赢了，什么时候一放下来就通通没有了。所以这个举手不仅是叫做祷告，更是依靠主的意思，什么时候靠着主的恩典和能力，那这个什么时候你就得胜。所以这个成为他们的教训，就是说地上的人在打仗的时候，不是你的武功好不好，不是你有多大的本事，是神的能力，你接上神的能力你就能得胜，你没有接上这个，你的人的能力再大你还是没有办法啊。所以因此这个举手这个举杖的时候，有点就是跟神连结的意思。当然左右两个人，亚伦我们知道是谁，户尔我们不知道是谁，那么圣经学者很多人讨论，那么犹太人自己的传说是说户尔就是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的先生，所以等于是摩西的姐夫，这是犹太人到今天的说法，但是我们没有确实的证据说是或不是，因为圣经上没有任何的记载关于户尔跟米利暗有什么关系，不过犹太人到今天是这样说的。但重要的就是他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即使是摩西他也需要一个属灵同伴，需要有两个人扶着他，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包括教会的领袖，我们都需要属灵同伴。所以即使摩西这么一位伟大的属灵领袖，他仍然有亚伦户尔在山上跟着他帮着他，所以他能够一直坚定的依靠神。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属灵上再刚强的人你都可能会软弱啊，从摩西身上你可以看得见。所以因此对基督徒来讲，我想我们需要学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不要落单。这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不要停止聚会， 我们不是说不要停止礼拜天来做礼拜，当然聚会包括做礼拜，我们现在做礼拜是坐在这里礼拜，那我是站礼拜的，我是站着的，你们是坐着的。如果你只是每个礼拜来做礼拜，跟左边右边的人也不打招呼，也不交通，也不有任何的关系，做礼拜对你不一定有意义。但重要的是，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同伴，特别在一些你碰到很多各样的困难的时候，因为魔鬼用的方法之一就是各个击破，一个一个把你吃掉。所以当你在属灵上被孤立，没有属灵的同伴，没有属灵的朋友，不管是平辈的或者属灵上的长辈，你都没有的时候，孤立了，信心软弱了，然后魔鬼就像吼叫的吃子一样，先吃这种一个一个吃得光光的。所以我们需要属灵的同伴，连摩西都需要户尔跟亚伦，这是一个属灵的教训。同时摩西也教导约书亚，因为这个年轻的约书亚将来成为他的继承人的时候，他要让他知道征战的得胜在乎耶和华，不是在乎你有多大本事。所以这个约书亚从年轻的时候他就要学习这件事情，靠神的恩典和能力。但并不等于说那好我就靠神吧，刀也不必拿了，我不会打，我坐在这里，神啊你就把亚玛利人杀了，不是，你还得拿刀下去打。所以人的责任神的主权还是一个平衡的。可是虽然人的责任神的主权都同时并有，但是最后的决定因素还是神的主权。所以是摩西的举荐，虽然人的责任还是要尽的。亚玛利人后来为什么圣经上说要把他们全部人涂抹啊等等的，好几件事情。第一，后来是在扫罗王的时候，神就要吩咐扫罗王把亚玛利人杀了，那是一个征战。结果呢，那一次他把亚玛利的王俘虏了，没有杀掉他，牛羊也俘虏了，没有杀掉。那么后来神因此弃绝了扫罗王，是为了亚玛利人。后来是谁？后来是大卫王，大卫王把亚玛利人整个这个等于说涂抹了，就等于打败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如果你读以斯帖记的话，以斯帖在王宫里面，那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哈曼，那个人有诡计要种族灭绝，当时所有犹太人，所有波斯国的犹太人都要被灭绝。哈曼他的祖先叫做雅甲，雅甲就是亚玛利的王，当时被扫罗王俘虏了而没有杀掉的那个王叫雅甲，哈曼就是雅甲的后代，所以那又是一个亚玛利人。所以因此到后来以斯帖记里面，当犹太人复仇的时候，其中一个对象仇敌就是亚玛利人，是在波斯王朝的时候。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很长远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征战。所以这些当然啊，值得我们提醒。希伯来书提到鼓励我们说，我们面临各样的试探挑战的时候，他说当我们面临各样的考验，他说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其实这句话从什么典故来的呢？其实就是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站不住了，发酸的腿，手这个杖子举不起来了，要下垂了，可是一下垂就失败了。所以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摩西这次在山上的事情来提醒我们说，所以当然我就说不是完全靠你一个个人，靠你弟兄姊妹的扶持，使你发酸的腿挺起来，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你就能够靠主得胜。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也再一次提醒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人生各样的困难当中学习认识神，依靠他，然后你会经历到凡你依靠他的时候你就能得胜，不在乎对手是谁，不在乎环境多么险恶，只在乎那一位得胜的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尼西这个字，后来这个名词出现，尼西这个字可以叫做旌旗，旌旗是那个打仗的那个战旗，你知道我们的电视上常常看到了，比如说什么什么将军出来，岳飞出来的时候，一个旗子，岳家军， 那个旌旗就是那个东西。其实那个字本来是一个动词，就是举手。所以耶和华尼西，你用旌旗也可以，其实也就是代表着摩西举手。耶和华尼西，向耶和华举起你的手来，那个是耶和华尼西那个字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常常伸手向我们的耶和华支取恩典和能力。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承认在人生的旅程中，我们的确常常软弱，常常有的时候忘记了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至于有的时候我们发怨言，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好像向你争闹。求主怜悯，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是那创造万有、统管万有的耶和华，好让我们对你的信心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坚定，更加的长进。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在旷野中天天经历你的恩典和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